我们这些日子呢，在讲约拿书哈。今天要讲约拿书第三章。今天要讲约拿书第三章，我们一起来看约拿书第三章，在旧约两段圣经1084页，请若莎为我们念。
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城，往尼尼微去。这尼尼微是极大的城，有三日的路程。约拿进城走了一日，宣告说：“再等40日，尼尼微必倾覆了。”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至小的都穿麻衣。这信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他就下了宝座，脱下朝服，披上麻布，坐在会中。他又使人骗告尼尼微通城说：“王和大臣有令，人不可尝什么牲畜、牛羊，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布，人要切切求告神，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与他们了。
好，谢谢。我们从这章圣经里面哈，我们看第一节到第四节哈，这里讲到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然后跟他说哈，说你去哈，去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哈。我们从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可以看见哈，约拿哈，他神二次跟他说，在第一章里面是神第一次跟他说，说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呼喊，因为他们的恶打到我面前，在第一章的第二节哈，第二节。那这个第三章呢，你会发现一个人哈，没有顺服神哈，最后又回到原点，有没有发现？只是身上多了很多鱼腥味、鱼臭味，哈，很不值得嘛，哈。你会发现，当神的选召临到我们的身上，神有一个旨意定义要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如果我们不顺服，我们真的是白浪费时日。所以他又回到原点，还是得去，还是得去哈。那你知道那个身上的鱼臭味不是那么快可以除掉的哈。这个我们这个去烤肉店哈，吃一餐出来，身上衣服都是烤肉的味道。你想想看，那个鱼啊，从外面闻都是鱼腥味了，更何况进到它的里面哈，而且三日三夜在里面，你就知道那个从头到脚，那个皮肤全都是鱼腥味，哈，都是鱼臭味，哈。那然后呢，他去了。而且你会发现说，约拿他的宣告哈，他就是宣告说，再等40日，尼尼微必倾覆了，好，必倾覆了。你看约拿在宣告这个这么严厉的神的话语、审判的话语，他没有带着一点的怜悯，他在宣告的时候也没有带着眼泪，好，为什么？因为他里面还是很讨厌尼尼微人，他讨厌这个亚述人，为什么呢？因为尼尼微是亚述的首都，那亚述呢，他们是这个以色列人的世仇，哈，那他们很残酷，他们如果这个占赢了一个国家，就会对这个首领非常残酷的把他处死。然后又会把百姓这个带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对，让他们很大的受痛苦，受很多的痛苦。所以约拿他因为他的爱国情操，他的民族意识非常的强，他爱他的国家，爱他的同胞， 以至于呢成为他认识神的一个拦阻。弟兄姊妹，这种爱，地上的这种爱常常是一个魂里面的爱。当我们那个魂的爱很强的时候，我们就拦阻我们进入神圣灵里面的爱。好，所以约拿因为他爱他的国家，这种那爱国主义很强，以至于这方面他在这个第四章一开始那地方，他说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好，可是呢他说我知道，但是他头脑知道，他灵里并没有真知道神是这样的神。他如果灵里真知道神是一位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他是不爱审判的，他是爱施恩不爱审判的神，他就应该知道说神对于他们这个国家，当神要这么严厉的审判之前，神一定要给他们有悔改的机会。所以神拣选了他要去宣告，再给他们一个悔改的机会。但是约拿因为那个地上的那个魂的那种感情太强了，魂的感情太强了，以至于他在灵里面一直没有去摸着神，去认识神。好，那你会发现他受了管教，好，经过这个付了钱，好，船的价钱，好，然后呢这个大风大浪的在船里动荡，好，然后又被丢到海里，好，然后又被吞到鱼里，鱼肚子里，好，他呢还是没有改变，他顺服了啦。为什么？因为他那跟神求，小子不敢啦，啊，小子不敢啦，啊啊，救我吧，救我脱离这个啊，这个死亡的这个阴间的这个门呐，哈，好，我要感谢你呀，哈，我要用感谢的声音来献祭于你啊，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呐，哈，哈，神啊，你要我做的，我愿意了，我愿意了。可是被救出来以后，你知道那种。人有时候里面那种魂的情感那么强烈，是不容易被改变，以至于呢他受过管教了，教训了，也悔改了，但是呢悔改以后，回到日常生活以后，他会顺服了，但是他还是心不甘情不愿。你看他的宣告就是这样，心不甘情不愿，他没有一点怜悯。当神要审判这个国家这个城市，要整个城市倾覆，他没有一点哀伤怜悯，他觉得活该，死了最好，被毁灭最好，所以他只是顺服神去传达神的话而已。你知道我们人是这样子的。好，那所以从这些，从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可以认识说，我们有时候被管教了，但是因着我们天然某一方面的倾向太强了，也就是这个成为他的偶像。好，你在我讲过好多次啊，任何的人事物在我们身上的地位大过神，那就是偶像。好，那约拿呢，他的国家，他的同胞，好，他国家的安危，这个成为在他心中大过神，大过神的旨意。所以偶像在耶利米书第七章讲到说，我不要你们随从偶像陷害自己。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说我天然有一个喜好，一个爱太强烈了，这个会陷害我，陷害自己。所以这个使约拿成为拦阻他来真认识神的一个拦阻，一个很重要的拦阻。好，那以至于呢他去宣告，他还是他的本样，他没有改变，里面没有改变，只是人走到那个地方去了，这样。好，另外你会发现，虽然约拿去传讲这个信息没有爱，没有怜悯，但因为他只是照着神的吩咐去宣告，他去宣告神所吩咐的，你发现就带来果效，带来果效，好，整个城市悔改。 那从这个也让我们看见，哈啊，是不是在乎我们去用什么样美丽的话语去传达一个信息，哈，在乎我编出怎么样一个聪明的怎么样话语让人可以接受，而在乎我宣告的是神的吩咐。这给我们看见一切的服事会有果效，在乎我们是不是奉差遣，是神差遣我们去，神差遣我们去就不在乎我这个器皿的不完全，不在乎我这个器皿的没有口才不够有爱心，而在乎神差遣我们去就是他定义要成就。你也可以看到我们神的全能的主宰，他全能的主宰，他的话语带着权柄和能力，只要我们去宣告他所吩咐的。我在大学的时代我就接受那个四个属灵定律的训练，好，那个是学员传道会，就是白立德博士他领受了神的感动就写出一本册子来，那这本册子呢是向慕道朋友传福音，里面都是引用神的话语。那我在一个大学生的一个理性里面，我就觉得怎么可能我用这个话这样念给人家听，人家就会听呢，人家就会信主，哪有那么容易的，啊，你总要再多加什么话啦，再跟他解释啦，啊，什么的这样。可是呢我接受训练，他说你不要多加什么你的话，你就是去照着念，好，而且在信心里面念，好，那我真的就照着这样去做了，我就为我的朋友同学祷告，然后就在信心里面念给他们听，哎，真的我带了好多人信主，哎，神的话大有权柄大有能力，好，那我们服事多么需要着更多用神的话，少用自己的话，少用你天然的聪明。如果约拿用他天然聪明就觉得哎呦这个作恶多端的城市，那么残酷的城市，我讲这个话他们不气炸了才怪了，一定是把我抓了砍头啊，好，但是没有，当你是奉神差遣去的时候，你就是顺服神，神就负一切的责任，他要做。另外我从这四节里面我也看见我们的神，好，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好，在你看见约拿，他有他的顽固，好，他有他的软弱，但是神就是拣选他。你发现说，神为什么非他不可？神为什么不拣选别人？神就是拣选他。好，那在耶利米书第一章，好，耶利米书第一章。第四节，
耶利米说，
第四节到第十节，
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我就说，主耶和华，我不知怎样说，因为我是年幼的。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对我说，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
谢谢。我们从这一段圣经呢，我们可以看见神的拣选跟托付。好，很多时候神拣选人呢是他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好，从这里我们看见这是神的拣选。好，我们未成型的体质神已经知道，神就已经拣选这个人，所以任何神的器皿没有什么可骄傲的，因为是神拣选而已，没有什么可夸的， 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也需要就说认识说是神他的拣选，以至于我们就不会说哎呀为什么这个传道人居然传道人会是这个样子的，怎么传道人还这么软弱呢，怎么传道人还会做这种事呢，但是神就是拣选他，这是神的拣选。就像参孙，他有他天然人很大的软弱，但是神就是拣选他。好，那这点我盼望借着这个是解决我们心中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些疑问。好，另外呢也让我们留意神的拣选。世上世人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软弱，但是神拣选他就是神的仆人。所以我们不要用我们天然的理性在那论断神的仆人，免得你在论断神。你等于在论断说神啊你怎么这么没眼睛啊，怎么拣选这种人呢，拣选这种人来服侍，那你就说你比神懂啊，你比神聪明，就是留意在这一些方面。好，我们需要知道神拣选人在乎他的拣选。另外呢，其实被神拣选你以为说哦他好有尊荣哦，那为什么我就没被选上了，哦他就被选上，被神选上也不是容易的事啊，你被选看你就知道了对不对，你看耶利米哈，他说我是年幼的，神就说你不要说年幼的啊，神说你不要惧怕，因为年幼当然会惧怕啦，可是神说要他做什么，要他去什么啊，去他说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灾址，建立灾址很好的，可是你要去传说神要拔出你们啊，要毁坏你们啊，就像约拿说神要倾覆再过40日啊，因为神要倾覆，这种信息好不好传递，不好传递的，是吧？好，那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降服于神的手中，我们不需要羡慕别人，好，不需要羡慕别人，我们也不需要去批评论断别人，我们就是圣经上讲说自有他的主人在，神说你为什么论断我的仆人呢，他自有他的主人在，神是他的主人，所以我们留意不要去论断神的仆人。好，那我们也不需要去羡慕哦，那他就是可以高高在上啊，都不能论断他啦。好的，不，神管教非常严的，非常严的。你看摩西只是被惹动一下，哇，他就不能进迦南美地耶。神没有管任何人像管摩西那么严呐、啊，对不对？约拿只是不顺服而已，就灯把他丢到鱼肚子里去，啊。他丢到海里耶，那个惊吓多可怕呀，那整个过程的惊吓。好，但是神会管教他的仆人，但是我们就是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祷告，这样子。好，好，那我们就是从这个约拿书的第一章到第四节，我想到有一些我们可以学习，可以认识，可以明白的。好，在这个罗马书11章29节，我们再看一下罗马书11章29节。
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
好，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我们从这些都更多来认识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好，他是自有拥有的，他按照他的智慧，他的美善的旨意，他拣选人，然后呢他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也就是说这个他所拣选的器皿，他软弱了，或者他失败了，就像彼得，神拣选他了，但是他居然否认耶稣，但是神的恩赐和选召没有后悔，没有后悔。就像参孙，神拣选了他，他是拿细耳人，拿细耳人应该分别为圣的，他却那么体贴自己的喜好美色，但是神的恩赐和选择还是没有后悔，神还是能力通过他来打败敌国。所以我们可以知道我们需要认识神的主权，那另外我们也认识神的坚定的意志，他不是朝夕暮改的， 他不是说就像我们人常常结婚了，然后呢就算了算了，赶快离婚啦，他不是就是说一下子跟这个人在一起，一下就很后悔了。我们的神不是，他很坚定的，他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好，那另外我们再看约翰福音十五章十六节，十五章十六节，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并且分派你们去结果子，叫你们的果子长存，使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就赐给你们。好，那我们需要明白，就是说我们今天之所以可以爱主，可以服侍主，只是神的拣选，并不是我们好像比较聪明会拣选神，都不是，都是神的恩典跟怜悯，神的拣选。好，那是神拣选我们，不是我们拣选神。今天我们会坐在这里，你今天你会坐在这，不是因为你拣选神，是神拣选了你，神爱你，神爱你，神要你来与他有份，都是神的恩典。好，那我们就从约拿书呢，我们再回到约拿书，好，第三章，我们从约拿书这四节里面，我们可以有一些认识跟学习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好，那也看见人都是虚谎的，好，只有神是信实，是真实的。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见这个第五节到第九节哈，讲到尼尼微人他们的悔改。好，我从第一节到第九节，我就产生两个比较。好，就说约拿是神的仆人，是个有名很有名的先知。好，那而且他其实他的缺点只是因为这个什么折善固执嘛，对不对？爱国是好的啊，所以他是折善在那里固执，也不是什么大缺点。好，而且约拿很有爱心，他宁可自己死都不愿意让同船的人受害，所以约拿算是很好的一个人，对不对？可是呢，你会发现尼尼微人他们一听见了信息，他们是不认识神的外邦人，不认识真神的外邦人，可是他们一听见了神审判的信息，他们怎么样？信服神。第五节讲到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禁食。好，而且他们的禁食悔改是很彻底的。怎么样彻底呢？下宝座，然后呢这个甚至连牲畜，人不但人不可以吃什么，连牲畜牛羊都不可以吃草，也不可以喝水。好，然后呢离开所行的恶道，还有切切求告神。好，丢弃手中的强暴。好，然后呢求神的怜悯，说神呢，或者神可以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一个不认识神的外邦人，我想他们会有这样子的悔改，约拿是个征兆。为什么呢？因为我相信一定那个船的人，同船的人一定有人消息都会散开来嘛，因为他跟他们讲说神要我去传给尼尼微人，我不愿意嘛，那所以同船的人已经散开，哇，有一个犹太人的先知啊，哇，他们的神哦很可畏的，他们的这个仆人哦说要叫他去传这个信息，他不肯去，他就哇，海浪，而且我们一把他丢下去，海浪就平息了，哇，这位神好真哦，而且我们就看见他被鱼吞噬嘞。好，那结果后来约拿要出来证实那一船人讲的话都是对的，对不对？那个鱼腥味整个皮肤散播出来是那么臭的那个味道，好，那是假不了的哈。好，那所以呢他们就信服神，他们就彻底的宣告禁食悔改。40天呢，那可是你看看哦，反而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一个罪恶多端的人，他看见一个神迹，他们反而马上的改变，真的对神醒悟过来，苏醒过来，然后整个改变。可是基督徒有时候看惯了神迹， 看惯了，哎，这个人病得医治，哎呦，那个人这个又是怎么样的病也得医治啊？那个人那么坏，也改变过来，好、哦，整个变好了，好、哦，那个家整个被建立起来。他看太多神迹了，就不以为稀奇，所以听太多神的话语了，以至于他在听神的话，神说要审判啊什么，耳边风。常常听，哎，这种话常听，神迹常看，好、哦，人有时候就是这样。这里你看，尼尼微人，所以有时候为什么在审判的时候，有时候他们一些不认识神的人，他们反而比认识神的人更有益。为什么？因为他只听了一次，他就悔改，后来他就得救了。好，那将来的审判是照着这些，所以你不要很爱听道，你听越多道要被审判的越厉害，知道吗？哎，你知道那么多啊，人家那个人才来听一次就现在生命那么大的改变，那样的俯伏下，你为什么听了那么多还是原样？因为没有把神当神来敬畏，我们有时候是这样。那你看尼尼微人呢，他们听信服神，他们信服神是有行动的。第一个行动就是下了宝座，王哦，连那个王都下了宝座，脱下朝服，就是他，你知道宝座就是审判人的，是掌权的，他放下他的权柄，还有他的尊荣，那个朝服是他的尊荣。所有的尊荣，所有的权柄都放下来，俯伏了，下宝座，好，悔改，好，要这个第一件事情就是要下宝座。悔改不是只是说，哦，主我错了，所以有些人这个什么是认罪，认罪很习惯，但是认罪并没有悔改，真实的悔改。他是这样子的忧伤痛悔，是禁食，好，这也是禁食真实的意义。有些人禁食是因为被规定，或者大家都这样做，我就这样做。可是希望时间赶快到，我就可以再吃鸡腿啊，再喝鸡汤哈，好，就说一个真实的禁食，它是下宝座，就是我开始注视神。把他当神来敬畏，来尊崇，来敬拜，这样的悔改一定会带来救恩的，真实的下宝座会带来救恩的。好，我的三姐呢，她有一个儿子是她的独生子。好，那她因为这个孩子在小的时候呢，我三姐那时候，我三姐在家里哈，常常当慈禧太后，所以这个脾气很大。为什么？因为他身体不好，所以我姐夫都让他，因为他一生气了就发病，就要紧急住院。所以就是我的姐夫也叫儿子都不可以惹妈妈的气，一气了，一生气住院你就没妈妈了，这样。所以那个孩子就从小都是被压下去压下去。那像这样的孩子，从小在权柄的底下被压下去的孩子，他到了，不是到青少年，青少年没发作呢，因为他青少年还继续被压，那青少年没发作就是大学时候被压作发作。好，大学时候没发作，结婚以后也会发作，他总是会发作的。人不能一直被压，那个里面充满了气，到有一天他就再也不许任何人管他了，他一定得发作。好，那我三姐呢，就等到这个孩子来美国读大学以后，我三姐来就发现这孩子怎么变样了，完全变样了。好，那这个书都不读的，好，然后呢电话费欠了一大堆，欠了挚爱的账单全都是丢在床底下。好，为什么？因为母亲哦，父母太能干哦，太能干，什么都把孩子掌控的好好的，你的孩子就会不负责任，知道吗？你一定要给他成长的空间，去让他自由做主，特别在青少年开始以后， 你要尊重他的决定，让他去做选择，特别是青少年以后。可是很多父母习惯的就是给孩子安排这个安排那个，就这样子。那所以这个孩子呢，到他来美国以后，哦，我姐姐每次来就跟他冲突的非常厉害，非常厉害。那我姐直到那一次来了我们的特会，好，来到我们夏令会，然后被圣灵充满，好，然后他回去回到台湾以后，他就开始听谦卑的录音带，好，那他说他谦卑的录音带呢，听了三遍，听三遍以后呢，啊，他就觉得他自己改变很多，好，然后有一天我的姐夫忽然间对他说，你哪有变，你根本都完全一样，一点也没变。哇哦，三姐就非常的生气哦，觉得一把刀刺入他的心里面哦。那结果呢，后来他就再听，那时候再听的时候，他才发现原来听三遍还好多话都没听进去。他就再把谦卑一卷一卷的听，他说他真的就不一样了。他听到第五遍，那个话好多的光照，好多的光照，他真正的听进去，发现原来我这样就是骄傲，原来我是这么骄傲的人，然后他才真真实实的一直的悔改。好，然后他说他每一次来参加这个内在生活小组对他很大的帮助，他就觉得自己下了宝座，哇，现在真是下宝座了。结果到姊妹会呢，一听弟兄姊妹的，听姊妹们的交通，他才发现他下宝座只下一格而已，还好多格都没下。所以他发现内在生活小组对他很大的帮助，虽然他每一年都只能冬夏令会来，然后多留个一个月啊，哈，一两个月这样，哈，给他很大的光照跟帮助这样，好，所以他就又再下来，然后他就，也听如何教养青少年，好，然后就跟他的儿子认罪，好，跟他儿子认错，好，说妈妈过去这样，妈妈是爱你的，但是都在怒气中管教你哦，妈妈错了，请你饶恕我哈。他儿子不接受，你知道为什么？他儿子说：“你怎么我怎么有办法？你怎么有办法期盼我相信说你真的改了？我怎么有办法？”相信说你说改就改，好，那确实是他有些事又被孩子气得要命的时候又发怒了，所以儿子就会说，果然吧，你看你说你改，你哪有改。所以他不但被老公这样子的刺进心里面，被儿子也深深的刺进心里面。下宝座就是要这样，我们真的下宝座，我们一定有很多的被人的刀真的刺进心里面而不发作，而真的发现是我真的这么伤害人，我真的这么骄傲，那才叫下宝座。所以我三姐她说她真的是一格一格的下宝座。好，那然后后来呢，她真的只要一有一个发脾气，她真的就跟她儿子认错。可是有时候你会听他的发脾气实在也蛮有道理的，为什么你知道？因为他的孩子对金钱完全没概念，他就去那个 Bank of America 就提款提20块，等到收到账单，他一天去提20块，有时候一天提两次20块，可是每提一次就罚款18块，你知道吗？为什么？因为他其实已经没那个钱了，他超额的领出来。所以我三姐每次一来看到那个几百块几千块的账单，她的怒火就烧起来，因为她那么节省，儿子却这样子。可是她只要一怒火发作了，马上那个她的儿子的伤害又更深了。所以你下宝座必须彻底的下宝座，脱下朝服。你不是下了宝座朝服还穿好好的，什么？就是我母亲的地位，我父亲的地位，你就是要一直脱下朝服。朝服就是我的面子嘛，我的尊荣嘛。我的孩子给我没有面子，给我没有尊荣，我必须脱下来。我本来就没有尊荣，本来就没有面子。 这才叫脱下朝服啊。那结果呢，我三姐就跟神再悔改，再跟孩子再认错，再跟孩子认错。好，然后呢，后来到一个地步，他的孩子就会说，妈妈，你不要再跟我认错了，你不是那么坏的妈妈，你是很好的妈妈，哦，你不要这样子跟我认错这样。好，那然后呢，这样的时间差不多有两年。好，就是这种自卑下来，脱下宝座，脱朝服，这样差不多两年的时间，好，真的是在先生在孩子面前一直的低下，一直低下。以后他说，以前哈，他跟他的孩子哈，怎么样打电话跟他提醒说啊，明天是你爸爸生日啊，或者隔三天是你爸爸生日，你要记得打电话来跟他说生日快乐。他儿子从来不会打，他不会记得父母的生日的。那但是呢，从去年开始，他的孩子爸爸妈妈的生日，父亲节母亲节一定打电话来 Happy Birthday Happy Mother's Day Happy Father's Day 都一定打电话来。还有呢，他的孩子现在对他真的有爱的信任，就是因为我三姐的下宝座脱下朝服，哦，就是无论如何不要再有一次的生气了。他真的把儿子的主权交出去，就说神啊，这儿子是你的，好，我不要再爱他，可是却要辖管他，我就是把主权都交给你了，好，也不要管他一定要读书，好，那他不读书就不读书，他要工作去打工就让他打工，好，啊，赚了很少钱，好，就让他自己这样。我就跟我三姐讲说，你不要给他钱，好，就是让他自己去照顾自己。以前父母常常不是又要给他钱又要骂他，就是这样。好，所以我说你不要给他钱，他就自己管理自己这样。可是你绝对不能生一次气，就是让他自己管理自己。好，然后无论任何事你就要和颜悦色的跟他讲话，好，然后真心的爱他关怀他就好。好，那以前呢，看到他的女朋友，看到我他的女朋友，我三姐一看了就气，为什么？因为那女朋友手上都刺青了，啊，他就觉得什么人不交这样的女孩子，说看了就气，这样好，哦，就没有办法接受。而他现在呢，他就真的接受他的女朋友，好，因为神光照他，神说，你为什么瞧不起他呢？你又比人家多好呢？我还不是这样爱你，对不对？啊，我三姐就羞愧了。好，然后他就真实去接纳他的女朋友。当他真实去接纳他的女朋友以后，他就发现他们都开始改变了。他们夫妻，他跟他的，现在他们订婚了，他们就一起进到教堂去，而且他女朋友从早到晚祷告，从早祷告到晚。他的儿子打电话回来说他的未婚妻从早祷告到晚，然后他说我没有向他祷告那么多，可是我每天都有祷告，对啊，他也来参加冬令会，好，然后呢，现在呢，真的对妈妈有爱的信任，好，做什么事都打电话来跟妈妈商量，说妈妈，我想换工作哈，你能不能跟我建议，好，怎么样怎么样？以前你不要跟我说话，不要跟我那个意见的，现在是主动会来问爸爸妈妈的意见建议，真的跟爸爸妈妈做好朋友，很 sweet。 以前我三姐想要 hug 他就一直躲避，现在都是他主动来 hug 我三姐还有我姐夫，主动来 hug 他们，啊，这个孩子整个变柔软的，哦，对父母有爱的信任，哦，而且还有一个很大的改变，他自己赚的钱，很少的钱，他自己愿意去读书了，自己去付学费，好，能够修一门课就修一门课。你看以前给他钱他还一直不想读，都是零 credit， 那现在自己去读。好，然后呢，那个他的妈妈还跟他说要不要我帮你什么，哦，这样，哦，他都说不用， 那他前阵子呢又有一个以前的欠债 credit card 的欠债比尔又寄来了。以前呢他是我身体只要一转身他马上把那个丢到床底下去，就是因为父母管太多照顾太多的孩子就没有责任感，所以他常常不愿意去面对现实，现实不管那然后那个累积的钱就越欠越多越欠越多，然后到时候妈妈来就妈妈妈妈妈，然后最后又把他付完这些钱，这是中国人的父母那现在呢他居然他收到这个是我三姐我们这边收到，我给我三姐，然后我三姐就告诉他，结果他就说妈妈我会去付，我现在分三个月付完我就是分期还完这样，而且我现在已经他打来他现在已经付完一个月了，他会在两个月付完。他妈妈就说要不要我帮你，需不需要我帮你的忙，他说不用，我可以自己赚钱自己付。哎呀，我就发现一个孩子一个父母下了宝座下了宝座脱下朝服这个孩子得医治得建造得建立，有责任感，有负责任的心，整个人改换一新。所以真的我们如果看见我们孩子的有一些问题，我们需要再回想从小时候我怎么样的坐在宝座上穿着朝服来对待他。那你们要去听如何教养青少年，那 去真实的去做那个孩子。哎呀真的看见这孩子这样的改变，以前我姐夫都觉得说哎呀我死了之前都没有机会看见他可以进教堂，没想到两年而已这个孩子已经进教堂了，而且每个礼拜都去。所以我们这个下宝座真实的悔改多重要。他的父母我三姐姐夫也为这个孩子进食祷告。那所以这真的是一切的解决之道，下宝座 脱下朝服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呢离开所行的恶道，离开所行的恶道。什么是恶道？神要我们走的是生命之道。什么是生命之道？就是一直把耶稣摆在我们的面前，他说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所以生命之道就是一直活在神的面前。做什么事？你可以上班，你可以做家庭主妇带孩子，但是你一直把神摆在你的面前，当作神来敬畏他，来守他所吩咐的，这个是生命之道，来敬拜他，以他为乐，这是生命之道。而当我们不活在生命之道，都是在恶道上。什么是恶道？恶道就是偏行己路嘛，人类的罪从偏行己路来的嘛。自我中心，自以为是，专顾自己，这都是恶道。那我们需要从自己这个自以为是专顾自己的这个独立的灵转回来，来尊崇他，尊荣他，求问他，依靠他。这叫转离离开所行的恶道。所以他为什么说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还有呢，丢弃手中的强暴。就是那个手中的强暴，我们当然不会像尼尼微人这样子对人很残酷的刑罚，可是有时候我们的嘴巴对人很残酷，我们好像紧抓住人家的弱点，人家的不是，人家的失败，人家的不完全，我们的嘴巴很不饶人的，一直的批评论断，这是手中的强暴，我们口中的强暴。那这些我们真的要丢弃，然后呢，要切切求告神，切切的求告神。你看， 我们如果有不完全的地方，我们做错的地方，我们没顾到的地方，不周全的地方，我们软弱的地方，我们都很希望人家可以饶恕我们。但是我们对别人是不是这样？我们是不是真的把它忘掉，真的丢弃，还是一再的数落，一再的批评论断？好，这个我们要丢弃，然后呢，切切求告神。好，那尼尼微人这样，在第十节，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好，那所以一个禁食悔改，一定要带来行为，不是只有饿肚子而已，不是只有祷告，不是只有认罪而已，应该有行为的改变，才不会一直都在认同样的罪。行为的改变就是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丢弃口中的强暴。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在耶利米书十八章，我们 看一看神他做事的一个法则。在耶利米书十八章第七节到第十节，耶利米书十八章第七节到第十节，
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拔出拆毁毁坏，我所说的那一邦若是转意离开他们的恶，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于他们。我何时论到一邦或一国说要建立灾职，他们若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不听从我的话，我就必后悔，不将我所说的福气赐给他们。
好，谢谢。那我们看见神做事的法则就是这样，他说话，他说要审判，要拔出拆毁毁坏，但是呢，那一帮如果转意离开他们的恶，我就后悔，他说我就必后悔，不将想要施行的灾祸降于他们。我们需要认识我们的神是这样的。好，那所以有些说到说神就是祷告也没用的啦，反正神要审判就是要审判的，我不太相信这样的话。就说你祷告绝对有用，就说神可以使审判变轻，或者神可以使审判延缓。好，那所以祷告一定有用，特别禁食悔改是最有用。禁食悔改，那对你的家中的人，你的孩子变坏了，好，你的婚姻现在这么大的问题，好，禁食悔改，你下宝座脱槽壶，好，你离开所行的恶道，好，丢弃手中的强暴，一定有用，一定有用，只是不要像我三姐那时候说的，下一格就以为自己已经下宝座了，你要真实的下来。特别你下一半宝座，常常惹来更大的问题。为什么？因为你以为下了，然后结果孩子呢就会觉得说，你老是跟我认错认错，你没改嘛，所以他对你讲的话就失信了。所以要彻底的下，彻底的下宝座，你才能带来快速的果效，越快的果效。但所谓快速，我三姐她还是两年哦，两年，好，但是一定有果效。现在欢呼喜乐，好，好，欢呼喜乐，好，而且她发现她的女朋友，我这个她的这个未来的准媳妇，实在是很有爱心、很有怜悯心的一个很好的基督徒。我们有时候看人家刺青，我们就很容易论断别人。我们这种法利赛人的灵就是要脱落。好，他真的好有怜悯心哦，我都好喜欢他。好，那而且很有爱心，而且真的是原来他小时候就是基督徒。好，只是因为这个父母吵架离婚，以至于他就觉得神不爱他了，神丢弃他了。也就是他就离开神。那他现在他都觉得一个主日没去聚会他都受不了，所以他不要有那个工作是在主日要上班的，他宁可辞掉再找工作，虽然工作那么不好找。 所以你看，而且这个女朋友，这个未婚妻，好会照顾 Terry， 好会照顾他。哎呀，我真的觉得他们真是 quite a pair， 太好的一对了，很合适的一对。那可是当时眼光来看，这女孩子又全这个手臂都刺青，又全身是病，你觉得哎呀，怎么会要娶一个这样的呢？可是正因为她这样身体软弱，全身是病，以至于这个孩子呢，就对他女朋友很怜悯，很有耐心，很有爱。你知道，因为他这个我三姐的这个儿子从小自卑感，自卑感有时候你跟一个强的、很能干的，他反而就压力很大。但反而因为他的女朋友这个这样子很弱，以至于他就好会照顾他、很怜悯他。好，然后这女朋友又好听他的话，又好会照顾他。哦，为他都学做中国菜。好，这样，哎呀，实在是太好的一对。好，那有时候看我们基督徒两个爱主的结婚还常吵架，看见人家他们两个那倒都很相爱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天然的眼光，其实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我们在那那么气，那么过不去，是因为我们坐在宝座上，以至于我们的眼光有错误而已。所以我们很需要交出我们的主权，交出我们那个爱控制的灵，那个专制的灵。好，好像都要照我的意思来才是好的。好，不，很多时候我的眼光是有错误的。那我们刚刚就看见我们的神是这样的一位神。好，他说什么时候我说了可是他们这样悔改，我就后悔不降所说的灾。但是另外一方面，我所说的那一帮好，就说我本来是要祝福他们的，哈，那可是呢，他们如果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不听从我的话，我就不将我所说的福气赐给他们。所以弟兄姊妹，你不需要在乎啊，先知说我会成为大器皿啊什么。你若不肯好好的灵修成根哈，好好的下宝座哈，好好的学接受神所给我们熬炼的环境，你说神怎么可能大大的用我们？不可能的。好，那神先知说我以后会大赚钱，我以后会大什么，大出人头地。你不肯现在殷勤认真把握神给我们的环境去学习，神怎么可能？所以就像这里所说的，好，神要祝福我们，也需要好好听他的话。如果我们去行恶，那个福气本来要临到的也不会临到。所以知道神是很公平的神。好，我就是从这里这一章圣经让我们认识三个，一个是约拿，一个是尼尼微人，一个是我们的神。好，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好，他真的是统管万有。好，他说尼尼微人的恶达到我面前，所以你发现他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我们所说的所做的一直都达到他的面前，是那样的馨香之气，还是觉得恶臭之气？好，那我们这一些我们得去下宝座，离开恶道。好，那另外呢，我就是想到这个谭氏的牧师，哈，他有讲到说，神给他看见，哈，说这个2003年呢，这一年呢是充满了哀伤跟痛苦的一年，哈，那神给他话语，就是说会有很多的人失败，会有很多的这个倒闭，哈，那。然后也给他看见那个一棵树，有一个巨人在那摇那一棵树，然后叶都落光了，然后树也折倒了，然后神就跟他说，我就是要这样摇动股票市场。好，我要这样摇动股票市场。那所以这一年呢是哀伤跟痛苦的一年。好，但是这是另一方面，神说这一年他将会释放下敬拜的波浪。好， 各地会有更多常常在神面前敬拜的波浪，而因着敬拜呢，就带释放出神的荣耀来。好，还有呢，因着人对神的渴慕跟这个跟对神的爱跟渴慕呢，因着人对神的爱跟渴慕，就会去点燃起人里面的心眼都明亮起来，人里面的心眼都明亮起来，然后呢，就会神的天会打开，会更多的天使，会看见更多的天使在聚会中出现。在你的家中，在你的办公室中出现，会有许多的天使来服侍人，在当中行他的奇事。好，那他说神会释放三个，第一个是敬拜的波浪，好，第二个神会释放出这个圣灵的印记，好，圣灵的印记呢，就是会带下。就是会更多人被圣灵充满，而且呢，会许多人得医治，哈，身体得医治，许多人的这个会有很多的神迹奇事被彰显出来，好，那第三呢，就是神会释放出那个这个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来，好，也就是那个迫切的祷告，好，的灵。好，以至于到一个地步，有许许多多人最喜欢祷告，而祷告室会成为最喜乐最甘甜的一个地方。好，祷告室会成为一个最喜乐最甘甜的地方，这个也就是圣经里面讲嘛，当我们更多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他说到那日，他说他的殿要称为祷告的殿，而且我们要在他祷告的殿中喜乐，在他祷告殿中喜乐。好，而人呢会最喜欢祷告，祷告是最快乐的一件事情。好，那这是神所要做的。好，那在就说那个喜乐跟不是这个哀伤跟痛苦呢，哀伤跟苦难呢，是从人的眼光看是哀伤跟苦难，其实在神的眼光中，那是一种化妆的祝福，化妆祝福使人进入更深的喜乐，敬拜的喜乐，祷告的喜乐，使人更深的进入属天的荣耀里面。好，那我就是想到说，我们教会在这前些日子来，前几个月来，神差不多在各地各方，全世界各地各方，神兴起许多有名的先知，他们都同时印证，同时从神领受，也印证神给他们的话语，就是会有世界性的战争，好，会有世界性的战争。好，那那个会这个撒旦会释放下仇恨的灵跟分裂的灵。好，那个仇恨的灵就是在这整个的外邦世界，整个是世界会有仇恨，国与国，人与人充满了仇恨。在教会里，他就是会释放分裂的灵来，撒旦在这些幕后的时代会大大的释放分裂的灵来。好，那我们该怎么来回应？我就是想到说，尼尼微，你知道这个约拿书，哈，在马太福音12章40节41节那里讲到，耶稣四十节就是讲到耶稣说，这个四十节就是讲到约拿呢3日3夜在鱼肚子里，就是预表到基督的死，哈，在那41节呢就是讲到说，预表到约拿的执事呢。预表基督的指示，因为约拿是被差遣，被神差遣到向这个罪恶多端的尼尼微城宣讲悔改的信息，审判的信息跟悔改的信息。好，那耶稣呢来到地上，他也是奉差遣来到地上要传讲这个信息。好，那第一次他来，他传讲救恩的信息，但是人并不来领受这个救恩。但是现在神第二次来也要来讲，神要 借着他的仆人一直的告诉我们这个悔改的信息，审判的信息。好，那我们要听进去。好，就像尼尼微城，他们真的听了，他们真的就免于这个审判。好，那你看尼尼微人，我相信他们不会说，你看可见约拿说的是假的，说四十日要必倾覆了，没有啊。我相信他们不会这样讲，因为他们这四十天一定不好过的，是真实的忧伤痛悔。好，然后他们会欢呼喜乐，真的免于这个审判倾覆。好，但是呢，所以尼尼微人他们的悔改是很真诚的，但是他们也没有持久。150年以后他们又回到原样，后来他们又回到原样。好，那所以那又经了几代了。那150年后神就借着那鸿先知去向尼尼微宣讲审判的信息。而且那鸿，如果你去读那鸿书，他那个宣讲那个信息，神要怎么审判他们啊？20年以后所有的预言都应验，20年以后就神就兴起两个国家来攻打他们。而尼尼微城是一个非常坚固的一个城，啊，你知道它的城墙有100尺厘，城墙有8辆战车可以同时的开在这个城墙上面，城墙这么厚。好，所以是一个非常的这个壮观的一个城市。好，以至于那么骄傲，以至于罪恶多端。但是当神说他要审判的时候，神就忽然间让那个河水泛滥，以至于城墙冲倒，那两个国家的兵就打进来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从约拿书更多认识我们的神统管万有，他至圣至荣，可颂可畏，施行其事，他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好，有一位姊妹在冬令会的时候，主就光照他，主跟他说主光照他三件事。第一件事，主说你没有把神当神来敬畏。第二件事说你没有把教会当作家来对待，你没有把我的教会当作家。第三个说你没有把肢体，你没有把弟兄姊妹当作肢体。好，那这位姊妹呢，她就深深的为这三件事悔改。好，她就整个改变一个人，整个改变一个人。好，那弟兄姊妹，我们来到教会，我们有没有把第一，我们有没有把神当作神来敬畏？好，我从约拿书看，有时候真的，有时候我们基督徒反而对神我们敢不顺服，我们敢背向神。好，而外邦人反而，你看看这些船上的人呢，都对神反而敬畏。好，尼尼微城的人反而信服神，这样的彻底的信服。所以我们不要对神好像听惯了神迹奇事，听惯了神的话都以为平常。求主让我们向着神苏醒过来，要把神当神敬畏。第二，我们要把神的教会当作神的家，当作我的家，是我的家，所以要当作是我的家来爱这个家。我不舍得让我的家有一点受伤害受亏损，以至于我所说的话我所做的事要来爱这个家，使这个家是被建立的，而不是受伤害的，而不是被分裂的。第三，我要把弟兄姊妹当肢体，是个肢体，我有一个地方割伤了我会痛，我会做事很不方便，我需要这样有肢体感。圣经里面讲说我们受洗就是洗入基督的身体，就是让我们开始在这个身体里要跟别的肢体要连接，我没有办法一只手单独活着，我需要去跟别的肢体相连接，血脉相通，去相爱，去彼此服侍， 服侍对方，而不是都要别人来关怀我、注意我、关心我。就是想到我要去照顾别的肢体，我要为别人祷告。即使我家多忙多忙， 我有孩子， 我多忙，我至少可以祷告啊。我的口是可以控制的，我可以一直祷告。我即使生病躺在家，还是可以为肢体祷告，还是可以为这个家祷告。就是我们不能当独行侠，只是我来教会，我听一篇道，我回家。我需要有肢体，我需要把身体这个家当作我的家。是不是灯？我是不是也节省这个用电？我一个人了，我就不需要用整个会堂的灯，我就节省，我就关掉，我到外面去。就说各方面我会去爱惜这个家。然后各方面我会爱这些肢体。那这些日子当我们这样做，就是说先知的警告，我们的灵里要苏醒过来，求主让我们有灵里的苏醒，有悔改的行动，有灵里的苏醒，有悔改的行动。那我们的生活应该不再跟以前一样了，因为现在今年2003年开始真的是不一样的一年。我们的生活我们要苏醒过来，我们要更多来加入祷告的行列。当神审判来临的时候，你才不会害怕。第一个，你已经一直在祷告，你一直知道神做事的法则，心里已经有预备了。那我最后讲到我们上个礼拜六我们在为这个整个国家整个世界的这些局势，神要这个会有世界性的战争，我们在祷告的时候，那有一位姊妹呢，她说她那时候心里就在想到说，我预备好了没有，当有战乱来临的时候，审判来临的时候，我预备好了没有，她就觉得说，哎呦，我还没有预备，我还没有预备好面对这些。那他这样想的时候呢，他就祷告说，主啊，你要帮助我，帮助我的心要预备好，迎接这一切。然后他就发现有个圣灵这样浇灌下来。那浇灌下来以后呢，忽然他间他就大哭，他就哭，然后就是好像圣灵在他里面那种，就是感受到有一些人会死亡，因为 有一些先知就是讲到会血流成河，那所以他就是想到那个，他说哇，圣灵在他里面那个哭啊，就是神那个不忍的那个伤痛，知道神要审判是很伤痛的一件事，知道？我就想到说，好像一个法官，结果呢，他的孩子犯了罪。他的孩子他需要给他的孩子判刑，你知道他必须要判刑，因为他是要执行公义的，但是这又是他所爱的孩子，所以当他要宣判给他判刑的时候，他的心是多么伤痛，多么痛苦。那他说哇，他说圣灵在他里面这样哭哦，真的是这个整个撕裂心肠的哭出来，哭的这样。然后当他这样哭哭了以后，就是感受到说会有那么多人流血伤亡的那个哀痛，圣灵在，神在痛苦，在伤痛。然后呢，当他哭了以后呢，他就感受到爱，神的爱的膏油一直在他身上，一直到隔天起来的时候，来到教会，那个膏油，爱的膏油还一直在他身上。所以他一看到弟兄姊妹本来跟他很不熟的，他就去 hug 他，就去爱他，那他就明白了，神就是把他的爱，他说神啊，你帮助我心能够预备好，神就把那个爱的，神的爱倾倒在他身上，让他明白神爱罪人的爱，神不忍罪人受审判的那个爱。那他说当这样的爱的恩膏这样在他身上，一直在他身上的时候，他发现他真的预备好可以面对一切。 而且呢，他说以前911事件的时候，人家都在讲说，哦，神是爱的话，怎么会让这个事发生呢？他听听听，他就跟着讲啊，跟着讲，哈，就会对神的爱很打问号。但是当他被神这几天这样子被神的恩膏、爱的恩膏这样膏油在他里面的时候，他说他真知道神是爱。当有人、有国家、有人被审判这样子死亡的时候，他人他可以明白神的爱，他就不会怀疑神的爱。你知道，这个叫预备好，预备好。那当这个圣灵，当末后的时代，只有那个住在神的同在里的人，住在神的同在里，住在神的爱里面的人，他是一个预备好的，他不害怕，他知道神是爱，神是良善，神所做的一切都因着爱，都要叫人能够更多的苏醒，更多的进入他的爱里。好，那这些日子我们真的，如果你还很少祷告的人，我们26都有祷告，你真的要快快来加入祷告的行列。礼拜六的祷告会，礼拜六傍晚的这个代祷勇士的祷告，都欢迎你们来参加。礼拜二早上的祷告，还有一到五的早中晚的晴雨炉的敬拜，我们需要更多的在这样里面去遇见神，更多让神的爱来充满我们，充满我们，以至于我们在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而且坦然无惧的可以面对神。好，那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诗歌，复兴的火，而且让我们要在基督的爱里，这样的彼此相爱，真实的彼此相爱，离开那个自以为是、专顾自己的恶道、要来走在生命的道路上，在基督的爱里真实的彼此相爱，让我们在祷告里合一，在爱里合一，在同一的意象里面合一，这样。